听众朋友，盛夏季节历来是中国各地发生干旱以及洪灾的季节。最近几年来，水坝泄洪导致洪灾的频率持续上升。除了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专家质疑发生洪灾的原因同中国当局对水库管理调度上的失误有关。就拿上个月在山东寿光发生的洪灾来看，按照中国官方的报道，因受台风温比亚的影响，8月18日、19日山东多地连降暴雨，位于弥河沿岸的山东潍坊寿光市因上游水库泄洪而引发洪灾。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洪灾造成6人死亡、15人失踪、1300余间房屋倒塌、2.4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97千公顷。至于造成洪灾的原因，中国官媒的报道一致指出，是由于上游的三大水库同时泄洪。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近日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当地的水库管理调度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技术失误。他通过对防洪指挥部发表的一系列通知的仔细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在泄洪水库的名字上作假，试图掩盖泄洪水流量超过下游承受度的事实，以此逃避责任追究。那么王威洛先生的上述指控有何依据？寿光洪灾中的人为因素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我们因此电话采访了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王威洛先生。王先生仔细地向本台解释说，
他在两个文件里面都提到了三座水库，
是
但是这三座水库里面呢，两座是一样的，有一座是被换包换掉的。
那是什么意思？
两座是换包换掉的。那么它的这三座水库呢，盐源水库、黑虎山水库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呢，是第一座水库是大型水库，第二座水库是中型水库，是他们当地就最大的三座水库。那么它在就是说他那个很危机的时候，当泄洪流量到1700立方米的时候，他把松山水库给拿下来了，替了一个很小的糖水崖水库上去了。
您说拿下来是啥意思？
拿下来就是水库的名字换掉了，水库最座数没换。
哦，你是说官方在做宣布的泄洪的水库的名字的时候换包了？
哎呀，换包了，座数没换。所以呢，就是所有国内外的所有的媒体报的都是三座水库，就是这么说，弥河上游三座水库泄洪。但是呢，有的人呢说是就是盐源、黑虎山和松山水库这三座水库泄洪。有的媒体呢在文章里说到呢，就提到呢是盐源、黑虎山和糖水崖水库泄洪。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加上去呢？因为我推测下游的这个寿光这里的这个洪水的通过能力，它可能就刚刚超过了1700立方米每秒。但是呢，如果你把松山水库的泄洪量也加上去的话呢，它就超过了下游的这个河流的这个通过能力。那如果官方发表了一个数字，说三个水库的泄洪量大于1700，达到了2000立方米每秒，或者达到了2250立方米每秒的话，就说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下面民众所知道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河道的通过能力，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在指挥水库调度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就是说它的这个下泄水量超过了下面的能力，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是要政府负担所有的水灾就是损害，因为谁造成水灾谁赔偿，因为你的这个下泄水量已经超过我下面的这个能量了。所以呢，他报了一个1700立方米每秒，这个呢是不超过通过能力。所以呢，他把松山水库的这个泄洪的量呢拿掉，替了一个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糖水崖的 这个水库上去。那么作为记者的，作为编辑的人，或者作为当地的老百姓或者基层干部，他没有那么细，就是说他不这么注重细节，
嗯，
对，搞不清楚，确实搞不清楚，
是，嗯，
你一天就三座水库，
嗯，
那就三座水库吧，你三座水库对三座水库，
嗯，
谁也不会去搞啊，这是这三座水库还是那这三座水库，
嗯，
对不对？这三座水库和那三座水库有什么区别？
嗯，
他谁也不会去注重这个东西。那么政府正好通过这个调包，把这个泄洪量呢，就是说总的泄洪量，他给他公布小了，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这么分析很有意思。那他这个1700，这个是不是下游的承受能力呢？
这只能是我的推测，我在这里后面只能是应用了两个人的，这个是非官方的两个网友的，
嗯，
他们的这个评语，他们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250立方米，
嗯，
还有一个人说下游的流量达到了2000立方米以上，每秒以上，这是两个网友提供的这个数据。那么事实是呢，就是说上游的水库的泄洪造成了这个寿光河堤20处决口，就像那个中央记者那央视记者说的，河堤溃口导致了老百姓的这个被迫转移，导致了大棚的被淹被毁，导致了这个蔬菜地的被淹，那也就导致了这次的灾难。那么谁造成的这个河堤溃口呢？央视的这个记者呢，又把它转回去说这是老天，因为是天雨下的太大了，
台风，嗯，
呀，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呢，这是一个人为的水库调度的错误
啊，那就是觉得是抗洪这个指挥上的失误了。
对，是指挥上的失误。但是指挥上的失误呢，它是这样的，它的前提是，就是说一个水库如果它能防洪的话，它的第一个前提是气象预报要准确。其实在当今的这个技术条件下，气象预报它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洪水灾害呢，它是前面它的预测是错的，就是它预测这个降雨量只是40到50，最多不过80毫米，但实际上呢是200到300毫米，那差的比较大，差了4倍，这么差的比较大，那是这个错的。但是它在中间的时候，雨加大的时候，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可以修正的。
怎么个修正法？
修正法你再发，你就说这个降雨量会不是前面报的40或者80，现在是100、120或者200了。
那就是从水坝的这个管理，
就是说你报气象预报不是一天只报一次的，一天是报好几次的，一天报好几次，你的这个气象这个数据是不断的在修正的，你不能说你报了一个40到50或者是80的，你是前面报的，你这个气象预报就永远对这一个时段里面都起作用的。
那是不是如果降雨量增加的话，比疫区要高的话，是不是应该提前泄洪？
就是它提前蓄水，它应该提前蓄水。当然我们这是一个事后的话。
综合您刚才说的，就是寿光这一次洪灾这个产生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是气候预报上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错，
一个小错，
没有
能纠正的小错，
没有及时的得到纠正。
纠正
之后呢，再一错。
一错再错，
在管理上有很多失误，
对，
最后呢发生了这个泄洪之后造成灾害之后呢，这个防汛指挥部还是官方在公告上面还
做手脚，
宣布消息的时候做手脚调包，
做了手脚，他主要是为了推卸责任。
那么正好
他就说这和那个央视记者说的这是天灾，所以大家都
说成是天灾，
其实这是一个人祸。
但是呢，新华社的消息说，这个山东寿光经历严重洪灾之后，这个市委书记啊另有任用，已经被调走了。 另有人用。
另有人用。
那么这个后面到底是？
但那他我不知道他是说他是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因为
报道并没有对他这个
中国
管理上做任何评论，但是就是说他另有人用。
如果是受光的那个书记的话，他们在那个表扬他的时候是说他那天说到受光的洪灾的时候他都哭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一个数字，就是弥河的这个河长是谁。中国现在实行河长制
啊，就是这条河有人管理，
河有河长
啊，就是归他管，还是归他
就归他管。那叫一条河就有一个河长，或者说有 N 个河长，但是有个总河长。
嗯，
比如说我们那还是拿长江，因为长江比较好解释。
长江的江长是谁啊？
长江的河长是谁呢？是湖北省的省长，他既管湖北省长江在湖北的这一段，也管整个长江，他是河长。但每一个省，比如说湖南，还有个长江的河长。对不对？这是副省长或者省长来担任的。
嗯，
因为他这叫责任制嘛，这责任制中国有河长、有湖长、有水库长，反正都是就是落实到人头上，反正是出了事拿你试问了，他是这么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道过弥河的河长是谁。弥河的河长他应该负最大责任了，因为按照中央的那个规定，那个河长对河流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负主要责任。
另外，王维洛先生在访谈中再次对水库的防洪功能提出了质疑，并且强调，自从北京当局对水库实行承包制以后，中国各地的水灾发生次数不断上升，各地水库为了经济效益，往往要等到最后不得已才开闸泄洪。王维洛先生评论说，由于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措施，导致山东寿光洪灾的救灾工作进展艰难，原先负责救灾的武警水电纵队却由于被改编成私营公司而无法调度，这才出现了消防队抽水以及村长用卡车堵塞堤坝等不可思议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寿光市委书记朱来熙虽然并未受到官方的批评，但却在洪灾发生之后半个月被另有任用。舆论普遍认为，市委书记可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遭到当局的贬职。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采访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先生，谈造成山东寿光洪灾的人为因素，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